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学习威廉·江森博士的《我们去向何方》，圣安东尼奥大会之后的基督复临信仰。我们请大家翻到54页，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生命赐给我们，也感谢主在这清晨的时候复活我们，使我们又能够迎接新的一天，主又降下新的恩典。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天当中能够活出你赐给我们这一天生命的意义。愿主使我们时常知道，时常记得我们是你的儿女。愿主在今天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也愿主在今天能够吸引更多的属于你的儿女来归向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大家翻到我们去向何方第54页，前面讲到关于那个基督复临的这样一个信息哈，再也没有时间的讯息了。前面是提到哈，怀师母提到再也没有时间的讯息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圣经当中，当但以理书第九章或者第八章哈，那个2300日的预言应验之后，就再也没有可以让我们计算的一个预言啊，来推测任何事件的发生了哈，包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事件。好，我们再接着来看哈，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接下来看，在即将离开美国去澳大利亚之前，华艾伦在密西根州的兰辛讲道啊，兰辛就在我们安德烈大学附近哈，在1891年9月5日的讲道中，他选择了主题经文《使徒行传》一章3-7节，门徒们问复活的主，他是否打算重建以色列国？耶稣并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耶稣的这些话成为那天华艾伦布道的主题。华艾伦啊，这里讲到离开美国去澳大利亚之前啊，关于华艾伦怀先知离开美国去澳大利亚哈，这个在历史上已有定论啊，把那一次定论为流放，先知的流放啊。那我们这个关于怀师母去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事件呢，我们要追溯到1888年了哈。那实际上1888年呢，也不是一个最初的啊。我们知道美国在1887年左右吧，在有些州它就开始实行了星期日法令啊。你比如说在1887年的时候，在加州吧还是哪里，我忘了啊，总归就是怀伦的儿子怀威廉，他当时在星期天的那个出版社在上班啊，星期天，就是他星期天在出版社上班，不是说他在星期天的出版社，是他星期天的时候在出版社上班，然后就因为他是在星期天在上班，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啊，就把他给抓了，好像还罚了款怎么样？后来很快就放了嘛，就罚了款可能。那当时在美国各个地方好几个州都实行了星期日法令。那星期日法令它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实行呢？就是因为美国最早的时候那些建国的那些先辈们，那些先赴美国的那些先民们哈，他们其实大多数人，但不都是大多数人都是清教徒。所以呢，他在后来经历了开发，西部开发的时候啊，就发现就是因为人们去开发西部去了，种土豆去了哈，开荒去了，他在属灵的追求上他就不是那么样子有时间，也不是那么追求了。所以在18几年的时候，其实在1844年我们的那个米勒尔福林运动，其实它就属于美国第二次宗教大觉醒的一个尾声，一个高潮了。为什么美国会有第二次宗教大觉醒？其实就是因为一些人开发西部，对灵性的追求啊，还有当然聚会的条件也没有太多，因为他始终住帐篷在开荒嘛， 那他就没有固定的教堂。所以美国就有一些灵性上比较敏感的一些人就开始说到西部去，就把福音要带到西部。随着美国人向西部开垦垦荒，那一些传道人也跟着他们就来牧养他们，所以这样渐渐的就在美国兴起了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而第二次宗教大觉醒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叫美国人要回归到他们先辈先，就是先人们啊，当他们第一次乘五月花来到美国这个地方，追求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政治自由、民主的时候，那他们认为你们现在在开发了，你们不要忘记了这些美国的传统啊，所以就兴起了这么一个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啊，然后呢，米勒运动作为它的尾声。所以他们美国人在当时在一八几几年，他就有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已经开始丢弃我们以前的那种好美好的宗教传统信仰了，要重新再把宗教信仰传统拿回来。而清教徒们，其实你如果看历史上关于清教徒的介绍，你会发现清教徒很律法主义啊，很严苛的。你比如说在教堂里聚会的时候，如果你要打瞌睡，清教徒他们聚会的时候有执事，执事干嘛的？执事就是专门巡回整个教会，然后就拿着一个很长很长的带钩子的那种像教鞭一样的东西，你一睡觉打瞌睡，他就可以在过道里，他就可以伸长他的那个教鞭一样的东西，把你的头勾一下点一下的啊，真的有点像放羊的人那个杖那个杆一样的，然后就让你们不能睡了哈、啊。所以这是清教徒干的事。所以那当美国人开始逐渐的在一八几几年开始发展经济，开始开发西部的时候，那美国的一些虔诚的一些清教徒他也就会担心啊，这个国家越来越世俗，于是他们就说那现在就是规定大家必须在星期天到教堂里去啊，星期天不能做工，至少你不去教堂你至少不能做工吧啊。所以有很多人就会推测说，以后不是怀斯姆也提到说以后可能会有新知识法令的颁布吗？其实他这个新知识法令的颁布的初衷还是好的，他是觉得这个社会世俗化太严重了啊，所以当时呢就是在1880几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知识法令的情况啊。那在当你出现了新知识法令的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个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内部就会有一些人啊，他会觉得那他就更强调要守安息日了啊，所以更强调要跟世界上的人区分开来了。那当时呢正好呢上帝呢也是不知道为什么，也就在这个时候居然就兴起了两个人，琼斯和瓦格纳，让他们呢就对于就是个律法呀就重新解释了。那加拉太的律法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做律法是福音的先声嘛，然后把人带到师父那里去，带去了过后吗，他当然就不需要这个福音的先声了，对吧？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嘛，反正就是当时在教会内部就产生了一个争论啊，上帝就兴起了琼斯和瓦格纳来传扬因信称义的福音。但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它也不是说一开始就平白无故的出来的，它也是因为有争论啊，在那个是为了争论加拉太书。那其中呢那个瓦格纳呢是时照出版社的一个总编啊，那当时他就在他的那个时照书上他就发表了啊，一些文章来讨论什么？讨论加拉太书当中的律法。那作为传统上基督福音安息会啊，你包就特别是约瑟夫·史密斯啊，就是乌利亚·史密斯，对不起，我总爱把他跟那个摩门教的教主搞混哈、啊。摩门教的教主是约瑟夫·史密斯，但是这个是乌利亚·史密斯啊，乌利亚·史密斯，乌利亚·史密斯他们。还有包括就是教会的很多那些啊，巴特勒啊，当时的那个1888年的那个左右的那个全球总会的会长叫巴特勒啊，巴特勒他们都认为，就是安息会传统的讲法吧，就是讲到说加拉太书的律法是摩西的疑问律法啊，摩西的疑问律法。所以当保罗在说，我们。就是律法是福音的先声的时候啊，带我们到基督那里哈，所以呢他们认为那个是摩西律法，因为摩西律法预表耶稣嘛啊。 所以在这一个，如果你这样来理解，那么律法就让人会觉得律法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啊，你不能够就说一直，就说你得救了过后啊，那个律法，就说你如果这样来理解律法的话，律法就能够救你了。你只是把那个就是加拉太书的律法理解成为摩西的疑问律法嘛。那道德律法还在的嘛？那就意思就是说，摩西的疑问律法是带领你到基督面前的，啊，然后到了基督那儿就不需要它了。但是道德律法不是啊，就是说传统的那个巴特勒他们、乌利亚史密斯他们是这样讲。那道德律法不是，道德律法是到耶稣那儿，你还在律法的诠释之下，你还被律法定罪的，你还要靠着遵守律法。你如果不遵守律法，你就不得救，你要靠着遵守律法得救的啊。而且在加拉太书里头还有第三章十节啊，这里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啊。那他们也认为这个是指加拉，是指摩西的律法啊，是指摩西的律法。所以以律法为本的啊，就以摩西律法为本的，他们解释哈 啊，但是他不认为这个是指道的律啊。但是呢，上帝呢在当时呢就兴起了那个琼斯和瓦格纳，他们就讲，他们说这个加拉太的这个律法不光是指摩西律法，不光是指割礼啊，还指道德律啊。你就是以行道德律法为本的，你都被咒诅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人你能够完全守住道德律法。你如果想靠着守道德律法想要得上帝的赏赐，在上帝那里永远都瞧不上你守律法的行为。你要得救只能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只有耶稣基督他守的律法才是完美绝对的啊。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在教会里就针对加拉太书的律法啊，大家就闹得不可开交。然后那个琼斯和瓦格纳他们就在那个他们的战场，他们的那个地盘，就是时尚的这个报刊上发表他们的关于律法的观点啊。然后呢，乌利亚史密斯呢就在他的那个，他当时是属于平面宣报的主编，那也是我们最老的那个报刊了，时照都是后来的了。所以乌利亚史密斯又在时照的报刊上又在发表他关于那个加拉太书的律法，就是摩西律法，跟道德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样的。那为什么又跟听新契日法令有关呢？就是因为新契日法令它不是宣布出来了吗？那这样就更显得你安息日法令很重要的了啊。这里还牵涉到你要是守了星期天，那你也受了受的印记了。那当时就在这么传嘛，传统的都是这样讲的嘛。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说把加拉太书的律法是道德律法，那意思就是说你信了耶稣过后，道德律法好像你就不在律法的定罪之下，好像你不靠着律法得救了，那你不是就把律法的重要性，你不是就把它给消灭了吗？那弟兄姊妹现在不正在受着逼迫哈？好像如果大家是心里是认为如果我守了律法我就能得救的话，那他就能够在新契日法令面前他就能站立得住，因为这牵涉到得救的问题啊。现在你跟他说你得救是靠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就是再守律法啊，你也不会那个就说靠着你自己守律法的行为得救，那弟兄姊妹就会懈怠了，对吧？你像我到处去跟别人讲一信称义，说我们单靠耶稣基督的行为得救啊，你自己再怎么守律法，你的那个行为都不蒙神悦纳。接下来别人的问题就是，那我们还守什么律法啊？那这个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了，你都信了耶稣了，你都靠着耶稣的恩典得救了，耶稣都把你救了，你还不愿意按照耶稣的旨意去做吗？你还是这么具有功利心吗？还是非要说那得救我就去做，不得救我就不做？那你跟上帝的关系就不是爱的关系了。爱一个人，你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啊，你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爱一个人甚至吃亏你都愿意的啊。我们大家可能没谈过恋爱啊，我是谈过恋爱的哈，我就知道啊，爱一个人你就不会说我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啊我才去做这件事情。不是，你爱他你就什么事情都愿意为他做，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啊，放弃自己的，让自己吃亏啊，花钱各种各样的啊，花式吃亏法。爱一个人就是这样。所以就像上帝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甘愿为我们死啊。那我们如果爱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我们都愿意听，上帝的话就是律法呀啊。所以这样一来，在1888年这个全球总会开会之前教会就论战就开始了。那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两方也都引用怀斯姆的话啊，也都引用怀斯姆的话 然后怀世母就什么态度呢？怀世母就说，叫大家不要用他的那个证言来作为武器啊，来互相攻击或怎么样。然后他说，他作为先知，他的功用不是要叫人啊，以他的这个先知的书来作为一个标准，好，然后来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依据啊，来定乾坤的，不是的啊，他就说过。所以从那个时候，就从因为有这么一个场论战过后，我们对华爱伦的这个书的一个立场，就是采用的华爱伦自己的立场，就是华爱伦的书作为灵修书，作为指导教会发展、指导教会组织的书可以，但是它不作为我们对某一节经文有争议过后作为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啊，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啊。那么因为有了这场论战啊，所以1888年的那场会议就显得特别的激烈。那么在会议当中，我们也知道总会会长和全球总会的这个评阅宣报的主编啊，这两个，你想评阅宣报的主编是属于我们的汇报，哎啊，就跟我们党报一样啊，人民日报一样，嗯，那就是官方的喉舌啊。所以乌利亚史密斯还有会长巴特勒，他们都拒绝了英称义的道理啊，而且在会上他们的那种辩论，双方辩论的态度都非常糟糕，互相讥讽，反唇相讥那种啊，就互相的就没有基督的品格。所以在那，也就是在1888年那次会议上，怀世母怀爱伦非常的伤心，非常难过啊，他说其实我们在为真理啊，在辩解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辩解时的态度，我们的所怀存的那种精神。如果为了辩真理而让我们大家彼此之间互相伤害、互相攻击、互相讽刺，他说我们就失去了辩解真理的、失去了捍卫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啊。大体的意思哈，不是原话，我这个人引用原话不行的哈，就失去了那个引用的资格，而且也失去了意义了。因为他就一再的在会上，他就说，其实很多很多道理并不是那么样子的原则性的啊，但是最原则性、最根本性的是弟兄和睦同居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也就在那一次，怀世母很伤心。那在那一次呢，关于1888年到底我们教会官方接受了因信称义道理没有，到现在各说各的啊，到现在我个人认为我们官方是拒绝了的啊，因为你会长你真的是代表官方了嘛，对吧，你的全球总会会长了，你都拒绝了，但是呢，我们教会呢，我们现在的全球总会，他认为他们是官方没有拒绝，但是我们在我们学校，像我同学跟我一起念博士的，他就叫做1888研究委员会，这个1888研究委员会是一个不赞成总会对1888年观点的，总会认为1888年他们是接受了啊，这样一个信息的，但是这个1888年研究会、研究委员会，他们是一个独立组织，他们研究1888年，他们就说现在的总会下的结论，说当时1888年的总会官方接受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他们认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们认为当时作为全球总会是拒绝了的，而只有个别的人是接受了的，当时的先知怀爱伦是接受了的，但是怀爱伦从来没有以官方喉舌自居的，在当时，而且怀爱伦很多时候是官方不听他的，会长不听他的啊，他声嘶力竭呼天喊地的，会长他们都不听他的啊，是这样的。那实际上1888年的那一次，怀世母他们基本上走的是基层路线啊，有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大会很振奋，他们得到了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就到地方教会去传，但是也有很多人拒绝了，特别是高层的领袖们啊，拒绝了。因为在当时你要让大家接受啊，说你只得救就只靠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你的行为啊不可能达到上帝那里，因此你的行为、你的守律法不能够救你，在当时接受不了。你包括今天有很多人他也接受不了啊，传了那么多年了啊，从一开始运动一开始就在传啊，所以到最后怀世母就是说，他说他会支持这两个年轻人的基本理论啊，然后他们就到各个地方教会去 开展分行运动。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发现怀世母他走的基层路线，他等于就是上层人拒绝了，所上层的这些领袖嘛拒绝了嘛，那实际上他就等于他就跟这些总会的这些会长啊，这些时照就是那个平月宣报的主编啊，这些高层领袖他们之间就有一些矛盾了嘛，大家审美思想不统一了嘛。所以然后怀世母还不光是他要到基层去宣教啊，去传殷勤的道理，去支持琼斯和瓦格纳，支持这些总会会长和官方的这个平月宣报的总编的敌人，打个引号来说哈，那种政敌在神学思想上不一样的。所以而且他不仅要这样，他还写证言，因为上帝喊他写证言，还要说巴特勒太刚愎自用，而且太专权。因为巴特勒认为自己是伟大领袖啊，巴特勒在有些那个信上，我今天是没有准备，因为临时谈到这里，我明天可以给大家读那个赖特教授写到关于1888年的一些评论，关于巴特勒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就发现就是巴特勒真的是以伟大领袖自居啊，而且他为了搞个人崇拜，他甚至叫人要崇拜怀艾伦跟怀雅哥，认为他们所说的话都是绝对无误的啊，那很危险呢，相当危险。所以怀世母还要写证言去纠正他们啊，纠正巴特勒。所以这样一来，那肯定怀艾伦就不被这些能够做决策的领袖们喜欢了，对吧？所以最后到了1889年还是1890年，反正怀世母就接到总会对他的委派，委派到哪里呢？让他到澳大利亚去开新宫啊，澳大利亚开新宫。当怀世母接到这样的委派的时候，怀世母非常痛苦啊，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动机是觉得他讨厌，因为他老在美国啊，老在那个基层里传殷勤称义的道理，老是发表证言支持琼斯和瓦格纳，老是发表证言写信谴责总会会长做法不对。当然1888年之后没有多久，这个总会会长巴特勒他受到先知谴责以后，他自己就负气就撂挑子了，他就不当总会会长了，他让他去种土豆去了，当农民去了，就离开了就离职了，甚至传道也不传了牧师也不当了，就走了，辞职了巴特勒生气了嘛。然后但是怀世母照样啊，对乌利亚史密斯这些人这些老牌的这些领袖们也写信谴责他们的，所以最后他们索性觉得他碍眼了在跟前，于是就把他弄到澳大利亚去，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微信，又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航空邮件都是坐船到澳大利亚，所以他就算先知有什么信息要写信的话，那也得等上个两三个月的才能够到他们那儿，总归不在跟前儿，眼不见心不烦，要把先知发配了。所以怀世母接到这个委任，接到这个差遣，他非常的非常的难过啊，非常难过。那么在我们教会是怎么样的？我们教会有一个教会的政策，就是如果你是在这个联合会之内，联合会随便，你是联合会的工人，联合会随便把你调到哪里，你应该服从分配。但是呢，如果是把你调到你的分会地所在之外，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分会那个时候好像连联合会都没有总归有区会吧，可能我也忘了总归就是说在你地方教会随便调遣你，那个是你必须服从的。但是如果总会要把你调到海外去要让你到一个跟你文化不一样的，是属于海外传教士，你是自己可以有选择，你可以拒绝的那么当然呢，我在说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也犯了一个历史错误，就是这个是在我们有了联合会有了分会之后，这种层层而这层层机构过后，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那么这个呢也就适用于1902年改组过后所以现在我也必须收回我的话，就是不知道怀艾伦那个时候在没有 没有分会联合会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就是，你如果是联合会调你或者区会调你，你是工人，那么你随便到哪里去你要服从啊，服从安排。但如果是分会给你发了一个总会啊，海外传道部给你发了一个通知，发了一个邀请，邀请你从中国到秘鲁啊，到你的那个联合会之外的一个地方去，那么你是可以有选择的权利的啊。但是因为怀师母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种层层的这样的分级，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反正当时怀师母接到这个调令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动机是讨厌他，要发配他，要流放他，让他到一个他们见不到的地方，然后接受信息也很慢的地方。所以怀师母在痛苦的情况当中，他就写信他就问怀威廉他的儿子。那怀威廉他的儿子呢，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角色。当怀师母的丈夫怀雅各牧师在1881年去世之后，上帝给了怀艾伦信息，告诉他说，从此虽然他的丈夫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帮他哈，扶助他，但是他的儿子怀威廉，上帝会拣选他，并且会给他力量，让他来扶持他所以怀师母在他的丈夫去世过后，其实也有人追求怀师母的。那个时候怀师母也差不多60多岁了是一个叫 Hanskell 的一个人，也是他们当时的元老Hanskell 的妻子去世了，然后 Hanskell 在怀师母怀雅各牧师去世过后，就给怀师母写了封信说想要娶她但是怀师母给他的回信就是他做先知，他有很多重担，他不愿意拖累他，而且他希望他一辈子都被称作是怀师母不改姓那么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老师的老师他在翻怀师母的那些信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的，谁都不知道，他无意间发现的，哎，发现 Hanskell 跟怀师母还有这一段哈，所以然后他就第二天兴冲冲的，他就拿给怀师母的孙子看，叫 Arthur White 怀阿瑟Arthur White 就是他写的怀师母的这个传记但是这个我老师的老师把这封信，把这些信通信关于怀师母的这个，就是怀雅各牧师去世过后的还被人追求的这些信件证据哈，拿给这个怀阿瑟看的时候，怀阿瑟脸色不是很好看。然后等到我老师的老师后来再去找这封信的时候，这些信件的时候就再也找不到了，就被藏起来了，可能他们可能觉得有点面藏过不去吧，也不知道，其实也没什么但是我们就知道，就是怀雅各牧师去世过后，怀师母没有再婚然后上帝就应许他说他的儿子可以来帮助他，扶助他，所以怀师母有什么事情决断不了都问他儿子。结果他儿子怎么说呢？怀师母他觉得他不想去，他觉得是他们在流放他嘛。怀师母的儿子就跟怀师母说，你虽然是先知，但是你也是上帝的工人，你是教会的一员，我建议你还是要服从权威。虽然他们的做法不对，动机也不对但是你要服从权威怀师母听到他儿子这么说，怀师母最后就祷告过后，他就决定服从了。那么所以怀师母作为先知，他都是这样，就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公平，这件事情是在整他，是在流放他，但是他照样还是答应了。而我们知道，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顺服过后而不是说写信到处诉怨，到处说总会在整我了，不是这样他就当他乘船在去澳大利亚的船上的时候，上帝就应许他说他会在澳大利亚有番作为，虽然这些人是想要流放他，但是上帝能够使坏事变好事，上帝在澳大利亚为怀师母留了一大片天地，让他在那里为上帝做更大的事情，而且他照样还能够从澳大利亚指导全世界乃至美国的工作，在上帝那里任何事情都是好事所以愿我们也能够像先知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包括北京朝阳堂对我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我说他们手里有权，那我就顺服吧，但是上帝从来都不会让我们真正的吃亏愿神祝福我们大家。